这个时候是修所成慧。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是由依赖禅定去发起的，依赖禅定而发起的，配合前面的闻跟思，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说，即此所获道火前相，故亦名软。这个软就这样子解释了。那当然这个如同太阳的这种智慧，或者这里讲的那个火啊，这都是比喻啊。不过一般来讲用这个火比较贴切。好，那个明德是针对那个定的名字哦。那这个软其实针对慧的名字。这个火其实还是指那个智慧。好，是这样。那么所获得的道，那这里的道其实就是加行位。加行位。不过我认为应该也是讲见道位。应该是获得见道位的，因为这个火，见道位的火才能够烧掉烦恼。主播现在这里有说无漏的这个火，所以这个是无漏的，所以是指见道。是这样的。好，那因此也叫做软。那这个软我们知道就是像烟一样啊。古代两个木头互相的摩擦，在产生烟跟火之前，当然就是有温度啊。而这个温度其实也有，当然也有程度上不同，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个软啊，这样讲其实不客气讲，里面还有细微的去分别的话呢，范围也很大，其实很大。不过我们看那个叙述论也好，韦斯的论点也好，就没有再进一步去区别它了。可是我们实际上修行的经验去看的话呢，其实一样范围很大，因为这个修罗成慧啊，名字是这么说，但是其实内涵啊也是没有那么窄。好，那因此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叫做下旬师。好，第二个接下来依明真定，好，一样，它是叫做依明真定发上旬师。观无所取。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跟第一个做对比。定的名字不一样的，这个叫明真。一样，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明。一样，如果你用太阳升起来，这个太阳越来越，就是越接近真正的出来，越来越亮。好，发上旬师。那这个真就是刚讲，越来越增加，越增长哦，是这样的。那这个这里的巡视叫做上巡视。昨天这里有个补充，我们应该看一下。他讲的这个上巡视啊，这个已经讲到无漏的形象哦，无漏的形象。在下巡视的时候呢，我看昨天在怎么讲，明者无漏慧，出得无漏慧之明相，故名明德，明德。他就没有说那个下旬师，他没有说下旬师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没有说，也没有说到，没有说到，他的形象是有漏或无漏，没有说到。那我的看法，这个是共通的，在下旬师的时候，在见到位的时候，好像才有说到所观的那个地，就是真如啊，是那个叫做非安立地还是安立地啊？好，我们先好，就一般我们如果看那个俱舍论来讲啊，这个当然就是配合四圣地，那每个地底下都有四个形象，那这个形象本身是无漏的，是无漏的。那唯识学呢？我们如果看见到位的说明就知道，它包含的就它有两种了。它观的话呢，以形象来讲，它也可以去观四圣地的这一些形象，但是也可以 可以直接观这个真如，真如啊，就是这个真如就是二空所显的真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没有形象？有，真如的相，真如的相啊，那真如的相呢，也是无漏的，也是无漏的，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这里呢，他这个发起的上训师呢，已经有这个无漏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可以看看书籍有没有，讲的比较清楚。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他所依的定，然后发起来的，当然这还是智慧，还是慧，也仍然是这个刚讲的修所成慧。啊，然后观啊，注意他所观的呢，和第一个软一样，也是观无所取。啊，所以这个地方那个软跟第二个这个叫做顶啊，他们所观的是一样的。其实他的对象仍然是那前面那个名义自性差别，但是内涵呢，还是一样的。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就明白。好，那刚刚这个就立为顶位，为此位中从观，好，从观所取名等四法，皆自性变加施舍有是不得。好，那观的内涵是一样，对象也是一样。不过呢，这里讲从观，所以呢，在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顶呢、啊，其实是重复啊，或者说是继续的，延续的这个软，继续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了、啊，跟第一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啊？从它的顶来讲，有点名字上一定有点改了嘛，因此这个顶呢，可以使得明增加，也就是智慧的力量更增长。所以这个上巡师跟下巡师啊，是有高下的区别，是有高下区别。虽然这里没有讲得清楚啊，如果这个配合聚摄论来看，阿毗达摩来看，这个软顶是它确实是有高下的区别啊。这个顶呢是比软要更进步的啊，是这样。我们以前有稍稍说到他这种比喻啊，以这个登山来做比喻啊，这个顶确实要爬到山顶上，那个软啊是在爬山的过程，包括那个山下，所以这个顶还是超过了那个软啊，是这样的啊。那内涵一样，都是观这四个对象啊，都是自心所变现啊，所以他们一样是假施舍有，而且实不可得啊。倒数第一行说名相转胜，故名明真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寻思未及，故或名顶。好，这个顶这个名字用得很好，这里解释也非常好，就是寻思到的它最极限，它的作用啊，可以说就达到了它的最顶点的，是这样子。那么换句话说，到这里都是寻思，是这样子。如果过了这个，就不叫做寻思了，是这样的。那这里很明显的寻思，就是有个以前我们讲的这个推求啦，或者是观察啦、思维啊等等的，就是。那到底跟后面这两个阶段有什么差别？就是我讲了，这个地方还没有达到他的认可跟决定啊，是这样的。如果达到认可跟决定，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下面啊，这个是第三个阶段，一应顺定发下如实智。好，注意这个第三个阶段啊，本身又分三个段落。那这个相对于那个软顶忍的忍，那么聚摄论其实都有讲啊，我们成文师论也有这样用，就叫做下忍、中忍、上忍。好，那第三个阶段叫做忍。 好，另外就是说一样，我们比较一下它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它所依赖的定，这里叫做应顺定。好，其实这个应顺啊，其实这是两个字，一个是应，一个是顺，我们等一下再说明啊。那发下如实字，所以这个如实字也有分下跟上，一样也是有高下的。下如是当然是啊，这两个的白比它是，那底下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好，那最后这样说呢，于无所取呀、啊，决定应持。好，那我要强调一下，最后这一行有分两个段落，于无所取决定应持，这个就是刚讲的应顺定的应。好，然后呢，无能取中，意顺热忍，意顺热忍忍，这个就是应顺的顺，啊，是这样的。那我们要来仔细看一下。首先它这个定、啊、名字叫做应顺，那当然它隔壁那一行已经解释了、哦、应这个字就是刚讲的应可、认可、决定、肯定，而且可以说这个是延续的第一跟第二的成果、哦、是这样的。但是注意它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对象是无所取，这个无所取本来就是第一跟第二所观的内涵。那么因此在第三阶段，就是对于这个内涵，那四个对象名义、自性、差别，他们都是假施设有，都是实不可得。那总卦的说就是无所取，对这个结论在这个地方呢就决定了，肯定了，不会再动摇了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应持，这个应用得很好、啊、我们都知道你肯定一个东西、啊、就好像白话文讲的盖个印章一样的、啊、是这样。那它会变成是一个不会再变化的、啊、那注意它的内涵是指无所取，然后正如我讲，这个是前面这个段落小段落，后面这个小段落是无能取。好，这个无能取中啊，这个中也是古文的翻译啊，其实就是对于无能取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个道理，或者这个也是我们要的结论齁、哦、怎么样呢，意顺热忍，他也是肯定这件事情，也是认同，但是为什么他不用那个应，而用乐，快乐的乐，还有个顺。那其实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呢其实也还是有这个部分呢，就是对人取的这个部分，对人取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刚讲的人取事，人取的这个事，这个事本身也是刚刚我讲，这是对相对于索取而建立的，是这样的。那这个顺热忍其实是忍什么呢，是认可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哦、既无实尽离人取事、啊、这句话这八个字要合起来，既然没有离开事，既然没有离开人取事、啊、另外单独可以被建立的那个实在的尽，白话一点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既然没有那种实境可以离开的人取事，那这个就是索取，就是无索取的意思。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一页第一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你有实事离索取尽，这个八个字也要看一下，你有实事离索取尽，真正的问号应该是放在离索取尽的那里、哦、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对于能取事，能取事啊也不是真实的，所谓的真实是说它 独立存在，不用那个对应于索取而建立。那从唯识观的立场说呢，就是也没有这样的，索取人取，索取的这一个对象跟人取的这个事，从这个阶段去看呢，也都是相对应的，相对待而建立的，那也没有真正他独立自己就可以存在的这样的事，也没有。所以这里说，你有时是离索取境。那用白话文一点也可以这样讲，说哪里会有离开了索取的境，而另外真实独立存在的事，是这样的，是这样。那因此这个就是对应于刚刚这个四百页最后这一行啊，无能取中，亦顺乐忍。这个无能取中，就是对于无能取这件事情啊，在这个软丁忍的忍啊，第三个阶段也怎么样呢？顺乐忍，顺就是符合他的了解上跟肯定上，也是这样的内涵啊，同样的也是这个内涵。但是加个乐啊，这个乐其实是说，其实这个乐你看不到它的解释啊，没有对乐有解释。但为什么一定要加个乐呢？其实就还是一个肯定的意思啊。那我想这个乐是因为配合那个忍，忍有这个上中下，这里其实是中啊，中是这样的啊，大致上这样了解就可以。那401页第一行的后面哦，对刚刚的状况有个解释，索取人取相待利故啊，这个八个字也很重要。这个所谓的索取跟人取，是指索取的境，人取的事，也是互相对待，互相对应而建立的啊，是这样的。好，那个刚刚对不起，刚刚那个顺乐忍的地方啊，就刚讲这个是有这个下中上，有下中上。那昨天有个补充，我们看，对不起，看一下，他那个应词对无所取里面，他这个是指下忍了啊，所以对那个进，对这个进就是无所取的决定应词啊。然后他说这个也是连是软位跟顶位的部分。那对这个真正讲这个没有人取的，这个已经是中人跟上人啊，是这样的。那然后他说这个顺热人呢、啊，是指他还没有应，还没有应，只是顺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刚刚这个索取人取相待力啊、哦，然后继续说应顺忍时啊，总力为忍。好，这个应顺忍就是应跟顺，那就刚刚讲的包括了下中上这三个忍，是这样。那总共合起来还是就是叫做忍。那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啊、哦。那另外他也可以说第二行说应前顺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应前就是指下忍，那这个前是指那个无所取，顺后这个后是指无能取啊，是这样的。顺后，那顺后呢就是中忍跟上忍，是这样的啊。那合起来一样，就是建立这个应顺这个字。但是注意啊，这个应顺其实是指这个定，依赖这样的定啊，或者我们该说这样的定啊，具备了应跟顺的功能啊，是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好，这个第三个阶段大概这个人呢、啊、就是这样的。好，那个第二行的下面还有一点点，就刚讲那个应前顺后立应顺民，然后呢人啊近视。尽跟是、哦、这两个都是空，那忍当然就是认可， 认可，或者是就是前面讲的应可，是这样。那这里这个地方呢，已经是一个结论，就是经由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寻思，到这里已经获得如实智了。那这个如实智的智，也表示对所思维的达到结论啊，不但是不会动摇，而且是有具体的结论。那这个才叫做智。那这里叫做如实智。其实如实智这个智啊，放在这个阶段来看，这种智还不是无漏的，就还不是真正见到位以上的智啊。可是他用如实智。如果我们看阿含经啊，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智已经是见到位以上，就如实智啊。如果你看到一般初期的经典经论上面讲如实智啊，那就好像是其实它也有范围的，也是可以包括见到位以前，那也包括见到位本身。可是唯识学在这里的用法还不到见到位。这个如实智啊，照理说如实智这个名字本身应该是很殊胜的啊，可是他其实还没有到那见到，是这样的。可是已经很接近这个人第三个阶段人啊，还有第四个阶段四谛吧，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见到了啊，是这样。那在这个地方成为思论并没有进一步详细去讨论这个人啊，很多的。据说的有一些我们可以稍稍说一下。以这个人来说呢，刚刚讲过有下人、中人、上人啊，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看看啊。等一下会有说到。等一下也有说到这个下中上，有说到的。但是他没有提到他那个退不退的问题。啊，居士论当然居士论观的是四圣谛啊。那么这个到了中平人，就是这个下人、中人、上人里面的中间这个中，到了中平人啊，他就不退。但是倒过来讲，中平人以前包括下人啊，他还可能会退转。这一点很特别。然后呢，这个中平人就是延续的前面，当然就是自良位加行位，他那个中平人的成就的时候呢，只剩下两个刹那，这就两个刹那。他到了上平人呢，上平人本身只维持一刹那一念，而且到了上平人呢，他不会停下来，然后也不会退转，不会退下来，所以他而且只维持一刹那，所以他马上就进入这个四谛一法。然后四谛一法本身是第四阶段了，一样也只有一刹那啊，这个很特别的。那当然这个陈文顺这里也并没有说这些事情。好，我们继续看刚刚这个地方第二行的下面啊，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啊，就是忍。好，接下来第四个阶段呢，依无间定发上如实智，应二取空，立四谛一法。这第四个阶段呢，又跟前面三个也不太一样啊，它根据的定是无间定啊。那无间定的，正如我刚刚讲那个上忍，最后也只是一刹那，也是一刹那。当然第四阶段这个四谛一法也是延续着第三阶段而来哦，是这样。好，总之它这个定是无间定，没有中间没有空。无间的意思就是前跟后中间没有阻隔，没有东西把它们挡住，而且它必然是这样，必然一定会由前到后，这是无间的意思。好，这个定叫做无间定。我认为这个是从它作用啊，它的功用来给它名字的。那所发起的慧智慧，以这个四个阶段来讲是最后了， 上无界，上如实智。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应二取空。我们要特别比较第四跟第三在这个地方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应二取空。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怎么讲呢？索取是假施舍啊、这个他已经应可了。那人取的是也是相对立而建立的。那也可以说它是空啊。那现在这个第四阶段的特色是什么呢？就这两个同时，人取跟索取啊，同时建立他们是空。对这个情况的应可的肯定的结论的智慧，这个是第四阶段的特色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就叫做四谛一法。那这个名字本身我们也可能有说过，就所有世间就是还是有漏的阶段哦，这一个是一切一切的里头最高的，再也没有世间哦任何一样超过它，这个叫做四谛一法。好，底下第三行下面进一步的说明呢，为前上忍为应能取空。所以这个上品忍呢，那个刚讲说忍里面又分上下中上嘛，最后这个上品忍呢所应的是能取空。是这样的。那虽然这个忍合起来也有索取那也有能取，但是呢它不是合在一块的。这个索取跟能取都是空啊，不是合在一块。那现在说第四行说呢，今四谛一法二空双应。那么因此正如我刚讲，这个很接近见到位。已经达到二空，但是只是应可而已啊。虽然是如实智，而且是上如实智，对于二空还只是应可。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正如我刚讲，上品忍以上啊，中品忍以上已经不退转。因此对于这个忍取是空，索取也是空，已经是非常坚定了啊，是这样。好，然后说呢，从此无间呢、必怒见到。所以他这个无间定的无间真正的意思是指说四谛一法，从四谛一法进入见到，从四谛一法进入见到，这个是没有间断，这中间不可能有任何可以阻挡它。据摄政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从四谛一法它只有一刹那，它必然一定进入见到，再没有任何可能可以阻挡使得它不进入见到。这个就是在这里的无间的意思啊，就从这一个四谛一法接下来没有任何间隔，下一刹那就是见到啊，就是毕露见到，故立无间明，一样这是指那个定，这个定有这样的作用啊，是这样。其实说真的到这里呢，说定其实已经是跟慧好像是结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应该也可以对这个是就刚讲的软丁的四谛一法也可以思考一个角度，这是我就是上一节课没有提到，思考哪一个角度呢？止观双运这个角度啊，就是刚刚讲这个修所成慧已经有未到地定了。那如果你回到我们以前可能有说提过那个瑜伽师利论，或者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列论，在讲圣摩他那个品的时候呢，最后面有讲到止观双运，因为只要成就了未到地定，圣摩他成就，那根据这个就有可能就修，不管是修世间的毗婆舍那，或者修出世间的毗婆舍那， 那他就有机会达到直观双运。所以刚刚讲的这个软顶冷湿地法，其实呢都应该有直观双运的可能。这里没有这样讲，整个成为诗人都没有讲这件事情。可是我现在想起来啊，应该是具备直观双运的。啊，是这样，因为他所依赖的定至少应该都是味道地定以上。那修这些毗婆舍那，修这个不管是观什么观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毗婆舍那。这个发起的那个寻思或者发起的这个如实智，这都是毗婆舍那所升起的慧，是这样的。好，因此我刚刚讲他这个定的名字啊，其实都已经有定跟慧已经有双运的这种作用，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四谛法哈，刚刚这个是无间啊，第四行的下面无间的解释，第五行说呢，一生法中此最甚故，名四谛法。啊，注意他第五行讲的一生法。